哎，各位早上好。感谢德才的刚才所说的那一些，基本上每一样都不是我，好吧？所以，听了爽了就好。很开心来到教会，今天可以在这里分享。那我昨天就是在英文堂的时候，也是在分享同一个道，但是用英文来分享。然后我就有说到说，我当时就是收到那个讯息说，我需要在这个 series 分享的时候，我就一口答应了。因为那时候我的想法是，现在是 Victory Weekend， 对吗？就是得胜周末。那得胜周末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很多人就要在那个得胜周末里头啊，没办法出席。也代表着说，其实我看到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多。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基本上我分享就没那么的紧张，是吗？但是事实是什么？事实是你们今天都破坏了我的这个计划，让我的这个心呢跟我们的主题一样神魂颠倒，对吧？所以感谢你们让我现在的这个心是完全不平静的啊。但我觉得有时候不平静也好，因为不平静才可以更加的可能让神在我的这个心里动工，对吧？如果待会你们听到我在一些词语方面说的不是那么标准的话，不要担心，那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现在舌头上是有那个奥舌，对于我来说奥舌在我舌头是非常非常正常，只是我不懂为什么每一次在分享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有这个奥舌的一个情况。有可能就是神非常的爱我，他让那些在得胜周末的人去学习如何用 speaking tongue， right， 对吧？他要我学习的是如何用偏负的 tongue 去 preaching，对啊，就是他要那就是在得胜周末那些人呢，他可以就通过这个说方言的这个学习说方言，他要我学习的是如何用很痛的这个舌头来分享讲道。对，我们在这个系列呢，就是叫颠倒的国度这个系列，在前三个星期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关于颠覆我们的所谓的价值观的一些分享。一些我们觉得说这个社会应该是用这样子的价值观来活的，但是圣经里头却教导我们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价值观。我们从第一与最后，我觉得从小到大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是那个具有权力的，你应该怎样？你应该就很就是每个人应该服侍我，对吗？我说了什么你们就应该要听，对吗？那个是如果你是具有权力第一的那一个。但圣经说什么？圣经是说如果你是具有能力的，你就要是最低的那一个去服侍，对吗？耶稣甚至在他临走前，他服侍到他为他们洗脚。可能今天我们洗脚没什么，但当时候他们都不穿鞋，那个脚是非常非常肮脏的。所以这个是完完全全颠覆我们的价值观的。第二是死亡与生命，对啊，我们觉得说我们今天信主，我们就是要得到生命，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会重新重生，对吗？但是在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到真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先死，就是 we need to die to self in order to live in God， right？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全颠覆我们所谓的觉得说我今天想要信主的想要得到那个东西。但是这些都是所谓的对的价值，而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之前没有去往这个角度去看的一个价值观。上个星期说到的是软弱与力量，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力量才是那个最好呈现给人的那一块。很多时候谁喜欢软弱啊，对吧？很多人甚至以前我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可以什么都没有，我可以在最困苦的时候，但是在最困苦的时候最大的那个luxury 是选择软弱。因为我觉得说在你最困苦的时候最浪费时间的事情是应该软弱，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 content in weakness， 他要让我们真的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才能够看到上帝的这个力量，而通过上帝的力量我们才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大。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正确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如何让自己在上帝里头软弱，而我们靠的是自己而不是上帝。今天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个地上的财宝与天国的财宝，这个也是我非常后悔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财宝这件事情啊，其实是很敏感的，是不容易说的。我也不懂为什么当时候就答应了，有可能上帝是这样子做事情，还是在你在没有很思考很多的时候，让你去决定，让你去后悔，然后让你今天在这里可以很好的是看你如何在后悔里面爬起来吧。所以今天我就是想要在这里分享关于地上的财富、财宝和天国的财宝。从小到大，我是生长在一个 我是六年前才信主，我跟我老婆就是因为在巴斯蒂的带领，我们在六年前在这里，就是在巴斯蒂的带领信主。那从小到大，我是活在一个生长在一个属于道教啊，然后佛教的一个背景。而在那时候，对我来说，很多时候我所谓的去庙的时候祈求，基本上就是可以让我的这个读书的时候就读书可以功课变好啦，然后做生意的时候就生意可以变好，遇到贵人啊，可以得到很好的事情啊，然后很多时候每一次祝福人的都是兴旺发啦之类这样的东西的，对吧？现在我们说要平安啊、喜乐啊，那当时这些都不重要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兴旺发，只要你有钱，是一切都好，对吧？所以这个是我长大的一个背景，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说，有钱象征什么？有钱象征地位，对吧？有钱象征什么？有钱就象征着有钱本身就是一个成就。Right? 你不需要告诉人家你的成就是什么，你不需要告诉人家你是通过做什么东西而有这个钱的，只要你有钱，基本上我就觉得你很有成就感。那是这样的一个背景。而很多时候为什么那时候一直觉得说要去累积这个所谓的钱啊、财富？因为对我来说，钱的财富就是一个给我平安喜乐的一个来源。只要我有足够的钱，基本上我就不用担心，我不用担心有没有钱用，我就不用担心明天我会过得怎么样。这个是我一直觉得说平安跟喜乐的一个来源。但事实是这样子吗？它可能某些程度上是，但它不完全是。为什么我这么说？我想要分享一个数据，就是我为了这次的分享，我去找了一些数据。每一年3月20号就是所谓的 Happiness Day，可能是喜乐天吧，来，就是一个世界组织，他们都会去统计每个国家的 World Happiness Index， 就是世界的喜乐的这个数值，然后就通过200个国家为他们排名，谁是第一名，谁是第200名。而很多时候，你们有听过这个国家叫做 Costa Rica 吗？哥斯达黎加有吗？有谁听过的可以举手一下吗？哇哦，我们中文堂的那个geography 比昨天英文堂的来得好，好，我不要跟他们说，因为今天举手人也比较多，它是在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很多人可能根本都没听过这个国家，对吗？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国家也不有钱，很多时候你也不会在什么新闻上面看到他们，但是这个国家却在这个世界开心的这个指数里头排名第12，一个我没有听过的国家排名第12。而什么是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最富有的国家，相对富有的国家，你会想到什么国家呢？昨天有人回答这个问题，他跟我说美国。美国是公认这个世界我们所谓的 GDP per capita， 就是在他的整个国家的人里头，如果整个国家所赚的钱里头除总人口，他们是有钱的，他们大概排在10多名，对吧？这个哥斯达黎加呢，它的 GDP per capita 在世界排名第144，它在200个国家里头它排名144，但它开心的指数是第12。而美国呢，它开心的指数是什么？它开心的指数是第24，去年。如果我们用低于30岁的那个美国人来看这个指数的话，低于30岁的美国人他们在世界排名里头排名的是第62。所以美国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所谓的 mental health 的这个问题。而这也为什么让我去思考说，哇哦，不是说好越有钱越幸福呢？越幸福吗？那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人他们非常有钱，父母非常的有钱，他们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做东西，那为什么他们的排名是那么的第62呢？那说好的幸福呢在哪里？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就会说啊，当然那数据里头也说很多啊，因为基本上现在我们在这个 social media 的这个年代，我们看了很多人别人的这个做的分享的好的事情，我们觉得自己的不好，也因为我们所谓的比较，让我们更加的会觉得说自己生活上的不足，这些种种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希望说今天我们可以在用圣经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身为基督徒，其实我们可以如何让自己，如何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活出更在神的这个富有里头活得更加的平安喜乐。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圣经里头所说的什么。圣经在马太福音第6章19跟20里头，他就说了，你们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累财宝，地上有虫蛀，有锈蚀，也有盗贼钻进来偷窃，也要为自己在天上积累财宝， 天上既没有虫蛀，也不会侵蚀，也没有盗贼钻进来偷窃。好，我的中文可能比 Pastor Tim 好一点点，但是也不是那么好了，所以读起来是有点怪怪。好，那其实他这里说什么，他就是跟我们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的重心在地上积累财宝，而是要把重心放在天上积累财宝。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就说，哎，是代表说我们就不要在地上积累财宝了，我们就在地上，我们对，可能是很多人就会说，是不是赚钱就是神不允许的一个事情，是不是赚钱就是一个我们觉得不是那么神圣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里我们也要看一个字，就是所谓的积累，对吧？他没有说我们今天不要在地上有财宝，但是我觉得积累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那所谓什么是积累？积累是一点一滴一直不断的一直在加，一直在加。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因为如果我们整个人生我们活的那个心态就是一直不断的在金钱上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但是我们忘了去思考如何在神的国度、神的这个财宝里头一直的在增加。我觉得那个是这个经文要告诉我们，它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有所谓的这个财宝。当然很多人就问，哎，那你说了那么多积累天上的财宝，可能地上的财宝我们都懂，对吧？屋子啊、车啊、钱啊，就所谓的地上的财宝。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天上的财宝？在圣经里头，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三章第十三节就有说到了，当我们在死亡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所谓的审判的那个日子，那我们就会经过一个考验，而在这个考验里头，我们就会知道到底我们所得到的奖赏是什么。对，所以我们当我们在面对所谓的审判日的时候，我们的奖赏是什么？而这个奖赏当中，在圣经里头也有说到，就是首先有的是公义的冠冕，那个是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也有所谓的生命的冠冕，就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也有所谓的荣耀的冠冕，那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当然也有其他的大概五六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冠冕。那这个是我们所谓要在天国所累积的这个财富。而如何要得到这个财富呢？其实在圣经里头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十七到第二十节就有说到了，要如何去累积所谓的天国的财富。他在第十七章所说到的，对那些今世富有的人，你当吩咐他们不可高傲自大，也不可把盼望寄托在靠不住的财富上，而要寄托在神的身上。神把万物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享受，你要吩咐他们常行美善，把美好的在美好的行为上富足，慷慨施舍，乐意分享，为这将要来临的给自己积存美好的基础，使他们捉住那真正的生命。所以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尤其是在第十七十八节里头，他就说到了我们要如何所谓的真正的积累天国的财富。四个：常行美善，在美好行为上富足，慷慨施舍，乐意分享。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可以积累天国的财富的一个方式，对啊。然后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哎，我今天好像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为别人做这个事情，好像都不是为我自己，感觉是一个很大的牺牲，对吧？今天我有钱我少赚一点，还是他接着说今天我有钱我就要给人家，其实这是一种牺牲。但圣经是这样子说吗？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圣经说的是，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他所说的是为自己而做。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不是为别人而做。其实他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为自己而做。我可以打一个比喻，以前对我来说，有时候开车如果是遇到警察，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我相信大家都懂了哈，不需要画出来，对吧？那是以前我会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当我信主之后，我也知道说这个不是一个对的所谓的价值观，所以我也开始不做了。直到可能大概两三年的时候，我忽然间有一个所谓的同事，他就跟我说他开车去怡保，因为公干的关系他驾得很快，他就收到了这个所谓警察的那个截止。当时他所做的那个方式就是给了警察150块解决那个事情。哎，他就很开心的回到来跟我说，哎 Zeph， 我省了百五块，因为原本是三百块的， 现在我用了105块就解决了。当时我就觉得，当然我也没有生气，因为其实那个就是我以前的价值观，只是因为我知道了所谓的在基督里头、圣经里头所说的价值观，所以我不这么做。但是他不是基督徒嘛，我就跟他说，这不是我们公司想要的一个行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公司是不会给回你那个白五块的。因为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今天我们是不会所事做事跟让神不喜悦的一个事情。当然这些，当然他肯定非常的失望啊，对啊，他以为办公室赚了白五块，到最后其实连白五块还要亏掉，对啊，因为不能 claim。 但是我觉得一个好处就是，从那一次事件以后，公司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来到我面前说，哎，现在我可以不可以 claim 这个钱。他们就完完全全知道，因为这个是不对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帮公司省了很多所谓的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有时候我们觉得在为别人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在为自己做。当然最后我私底下给他一个白五块了，所以只是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为自己也可以收获的一个事情。当然圣经里头也有告诉我们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把太多的重心放在积累地上的一个财宝。因为他有说了，地上有虫蛀啊，有侵蚀啊，有盗贼钻进来偷窃。而当我们觉得今天我们累积财富会有这种后果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你想下，如果今天你刚好买了一辆车，你那辆车可能是你觉得哇哦，你储蓄里头非常非常多的一部分你用来买它，这辆车非常非常的贵，对你来说你会怎么样？你会晚上如果你是住在 condo， 你车 park 在外面的时候，你会想说哇惨了，明天早上起来会不会有人割到我的车。你会不会觉得说哇，睡觉之前会想他说，我会不会我休息下去楼下 check 一 check， 看一下到底我没有锁车，要不然被偷了怎么办，对吗？你会不会很担心说把这辆车借给别人，因为你觉得说如果我借给他被撞的话怎么办呢？他就不是新车哦，但这辆车已经用了我可能50%的这个所谓的钱哦，是吗？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样？你会担心，对啊。所以圣经里头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而忧虑。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所以，我们都小学最喜欢的因为所以，因为什么所以什么嘛，对吧？因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把所谓的重心在积累天上的财宝，而不是在天国的财宝，所以我们会忧虑。但另一种说法是什么？因为我们把重心在积累天国的财宝，而不是地上的财宝，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忧虑，对吗？所以这个这里在圣经里头也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把重心放在积累那头。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是平安喜乐，但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把放错重心其实是导致我们真正没有平安喜乐的这个情况，对啊。当然很多人就会说哦，圣经跟我们说对啦，我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而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比食物更重要，身体不比衣服更重要吗？但很多人就说哇，这样子的话我吃什么，对吧？我不去担心他，我不去想他，我不去什么的话，那我的未来的生活怎么办呢？今天我如果我赚回同样的钱，每一年5-6%的那个inflation， 基本上我只会越来越没有钱之类这样，对吧？但圣经也有给到我们所有的答案，他在第26节到第32节就告诉我们说了，是的，应该看天国的飞鸟，他们不撒种，不收割，也不收集在仓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难道你们不比飞鸟更重要吗？难道你们不比飞鸟更重要吗？你们当中谁能因为忧虑而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你们为什么为衣服忧虑呢？应该观察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生长的，他们不劳动也不纺织，但是我告诉你们，就连所罗门在他最荣耀的时候，他所穿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被丢进火炉里，神尚且这样装扮他，更何况你们呢？ 是的，难道你们不比百合花来得更重要吗？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而你们的天父已经知道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了。所以在这里头他是不是也告诉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担心说如果今天我们不去刻意追求，不去刻意的累积地上的财宝的话，我们就会饿肚子，我们就会没有钱，没有什么。但圣经是这样子说吗？圣经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有所谓的天父会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不是缺钱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缺信心的一个问题，对吗？我们缺的不是钱，我们缺的不是物质，我们缺的是信心，我们缺的是不相信天父已经知道我们需要这一切，我们缺的是不够有大的信去相信说我们的天父是可以给我们的，我们缺的是不够足够的信心去相信我们的天父是非常爱我们的，所以他会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他觉得我们所需要，不是我们觉得我们所需要。所以我觉得难道我们不比这一些在天父的这个眼里来得更重要吗？我觉得 这可以给到我非常大的一个安慰，他让我觉得说今天我在追求的时候我不需要过于的刻意的去追求，因为天父知道那什么是我需要的，他爱我，他有能力给我，所以他一定会给我我所需要的，他觉得我所需要的，这一切就能够让我觉得说今天我可以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有信心的去追求所谓天国的财宝，好吗？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里头就说到了，你们应当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因为这一切将会强加给你们。当然我们所谓的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说的是什么？那四样事情，就是常行美善，把美好在美好行为上富足，慷慨施舍，乐意分享，这是我们所要做到的事情。当然在圣经里头也有给我们所谓的handles来让我们知道说如何，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但是知道跟做得到是两回事，对吧？当然圣经里头也有说blessed are those that hear and obey， 对啊，这就我们听到了，但是我们真正要做到了才会是那一种真正有福的人。那所谓做到要如何做到呢？在马太福音这第六章也有说到了，我们要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首先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调整我们的眼，跟调整我们的服事。第一个，调整我们的心，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一节，要知道你们的财宝，你的心也在哪里。我觉得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organ， 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想的东西，我们所做的这些一切都是源自于心。我记得在可能大概一年前九个月前吧，那时候我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的一个所谓蛮敬重的一个领导，就是我的 mentor， 当然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有一天直接打电话给我说，哎 Zeph， 你找这个人我帮你安排完全部东西了，因为他们要装 solar， 我本身是从事太阳能的光伏这一块的，他就说他们要装 solar， 我已经跟那个所谓的supply chain manager 谈好了，他就会把这个合约给你，那合约大概200多万的一个合约，但是然后你所做的事情，你是把一些钱当做 commission 给我，我帮你给那一个人，所以感觉就是他不是贿赂，因为他就是一个我给他贿赂的是他不是我，对吧？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安排。那我觉得哇，这个东西很灰啊，就是感觉又有对，感觉又不对，所以我也不懂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肯定是找有智慧的人，那时候我就直接打给 Pastor Tim， 我就问 Pastor Tim， 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又很像很有诱惑，对吧？200多万也不是一个小钱，是一个非常大的钱，而且又是完完全全谈好的，我直接给我只需要做，而且这个又是我的生意啊，我又不需要额外的那个力去做这件事情。当然 Pastor Tim 他很有智慧啦，他也没有跟我说你应该做不应该做，他也没有要去审判我，也不要去 judge 我，我觉得这个是 Pastor Tim 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地方啊。他再跟我谈完了，分析了所谓的如果你这样做跟另外一个方式做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时候，他就 跟我说 Zeph， What's in your heart？ 他就问我说Zeph， 你的心是什么？你的心告诉你什么？然后最后他就为我祷告，然后他就什么也没说。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说哇，虽然感觉贿赂的不是我，贿赂的是他，对吗？因为我给他只是 commission， 其实 commission 是很正常的事情， 只要不是公司里头的人拿到这笔钱，对我来说就他不是贿赂。但是我的心告诉我说，这不是，这可能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办法跟我所谓的领导要厚着脸皮的去跟他说我不要做这件事情。其实他听到的时候他就不是很开心，他就说 你好像我已经跟你做完这个东西了，然后你不要去拿这个，这个对我来说他也不能赚到那个钱，所以他其实不是很开心。但是我就用比较好的方式去跟他解释为什么我不做这件事情，但最后他认同了我这个说法，他也所谓的 respect 我的信仰。我觉得这个是所谓的当我们开始懂得如何调整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更加懂得如何让我们所谓的心往积累天国的财宝而不是地上的财宝。第二是调整我们的眼，眼睛是 身体的灯，所以如果你眼睛纯净，你的全身就光明，若眼睛污浊，你的全身就黑暗，因此光如果在你里面成了黑暗，是多么大的黑暗。在Greek word 里头，纯净就是在英文 它用的是 unhealthy healthy， 然后黑暗它用的是 unhealthy。 所谓的纯净在这里所说的也可以比喻成如果你是慷慨的 generous， 在黑暗里头也可以同时表达的是 stingy， 吝啬，对啊。所以这里又说了，今天我们是用哪一种眼去看待那件事情，我们是用慷慨的 perspective， 慷慨的 lens， 还是吝啬的这个 lens， 我觉得这都会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一件事情。我记得大概在10年前，我一个朋友，他是我以前大学的朋友，他们其实很好，那时候我们大学也是就是住在一个屋子里头。他就大概在10年前的时候，他就 WhatsApp 我，他就说：“哎 ，Jeff， 我最近手头比较紧，你可以借我一个500块吗？”然后当时候我也还没信主了，所以还没看到这个经文。我的想法就是：哇哦，我自己也不是很有钱，我借你500块，万一你不还我的话怎么办？我要找你，然后找你之后可能还会破坏我们的感情啊之类这样。所以我就因为在用所谓的黑暗的这个眼，所谓的那个污浊的眼，所以我就选择了不去借他这500块。其实当时我是有这500块，当然那时500块对我来说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我因为用的是污浊的眼，我选择了不去借他这笔钱。而那次之后呢，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其实也没有变坏，但是也没有因为那件事情而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好。我在想说，如果当时候我的做法是我用纯净的这个眼去把这500块借给他，可能他还我，可能他不还我，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关系肯定是会更好。我觉得甚至可能那是一个管道，一个通道，让我可以真的跟他分享所谓的神的国，对吗？所以确实当时候我因为500块而就所谓的牺牲了一个关系，这个是我觉得调整眼睛非常重要的那一环。最后就是调整我们的服侍。马太福音6:24，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他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既服侍神又服侍财富。我觉得所谓什么是主人，主人就是我们要听他话的那一个，主人就是那一个我们顺服的那一个，对吗？今天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可以有钱也不可以有财富，不可以有财富也不可以有所谓的服侍神，但是今天我们让哪一个声音是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的，今天我们是让哪一个声音进到我们的耳朵的，是那一个钱呢，还是那一个神？今天刚才我的那个案例，我应该听的是200多万赚的是一个可能500千，还是应该听的是神的声音？今天我们在驾车的时候，我们看到警察，我们应该讲哎，方便省钱，应该给的是所谓的咖啡钱，还是应该要真正去承担我们所做的这个后果，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选择。而在这个选择里头，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挣扎，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想要鼓励大家，其实我在分享这个时候不代表我这个东西做得好，我一直都在挣扎，一直都在挣扎，很多时候我也做错的事情，很多时候做对的事情，可能偶尔做对的比做错的多一点点，就如此而已。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在不断的提醒我的一些话语。我觉得当上帝要我去分享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站在一个角度说，哦 Zeph 你做得很棒，所以你应该分享。我觉得反而我听到的声音是，哎 Zeph，我觉得可能你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你来分享吧，这个是我所感觉一个感觉。所以重要的不是你赚了多少钱，重要的是你如何可以用大信或者忠诚的去使用你所赚到的这个钱。我觉得很多时候不是所谓的今天有钱就是罪，有钱就是不好，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们今天在赚钱的时候，这个管道是不是喜乐神的，是不是荣耀神的。我们赚到钱了之后，我们用这笔钱，我们是不是用在喜乐神荣耀神的这个国度，我们是用这个钱去帮助更多人认识神，去帮助更多人想要了解上帝，去帮助更多人更对上帝更有信心，还是不是，对吧？然后所以我对于整个分享的总结就是，我们不应该过于重视财务到担心他们，因为应当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因为神已经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他也会供应我们真正的需要。这个是我觉得我在准备整个东西的时候的一个感觉。而我当然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因为巴斯蒂每次跟我说最后你要分享一个故事，一个 relevant 的故事，来让别人可以更加的去了解你要分享的整个经文。我想要有很多人的名字在我的脑海里头，甚至我也上网去找到一些所谓成功的人啊，他们是 Christian 啊之类的，我想要分享他们的那个故事。但是最后我的脑告诉我说，哎，其实我们认识的人里头最能够活出这个天国的财宝的不就是巴斯蒂吗？是的，我6年前的时候第一次来到教会，第一次看到的那个牧师站在舞台上的就是巴斯蒂。然后他大概2个月后就带领我跟我的太太信主，而他也是帮我们做那个婚前辅导，甚至帮那时候我身上还有很多所谓的那个服啊之类这样。我记得巴斯蒂也是那个在我们的车结束之后，我们去到后面，他就帮我去把它化掉的那个 Buster。 我们的婚礼也是 Buster 的那个帮我们 initiate。 生命中很多时候我不会什么事情，甚至可能我们的婚姻啊有一些不懂要怎么样去面对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找 Buster。 所以对我来说 Buster 可能他不是所谓的在财富上最有钱的那个，他肯定在比起很多人他不是最有钱，至少他在生活的那个方式，他所驾的车，他所生活的方式，他肯定不是活出在地上最富有的那一个。他带领着那么大的一个教会，我相信如果还要有钱的话他是可以的，他要驾贵车的话我相信他是可以的，但是是一个选择，他不选择那么做。但是巴斯蒂却在他的那个把他的时间完完全全的放在天国的那个财富里头。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样子，我还想说为什么巴斯蒂是我面对的人里头最平安喜乐的那一个，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秋不懂是从哪里来的，任何事情在最忙的时候，在最多东西应该要烦的时候，他还是可以非常的秋，非常的喜乐。所以我猜想今天在我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很大的部分因为他把重心放在对的地方，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地上的这个财宝。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向巴斯蒂学习，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好像巴斯蒂一样，不是往成功，而是往 significance， 让我们可以有一起建立更多所谓的永恒的影响力，而不是短暂的影响力，就好像巴斯蒂一样，好吗？好，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你要给我们所说的这话语，感谢你那么多的那个话语深深的进入到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切可以向你学习。天父啊，让我们这个学习不只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头，不只停留在我们的耳朵里头，让它停留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这一些话语都可以扎根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有信心的知道说，天父啊，其实我们是可以把我们的重心放在天国的这个财宝里头的，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会赋予我们的上帝，你是那一个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里，让我们学习如何用天国的这个财宝的累积的这个角度去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加丰盛，去让我们生命可以有更少的这个忧虑。以上祷告乃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 Amen。 好，谢谢大家。